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从27节读到47节。在原文里面，这是连贯下来的，我们中文把它分成几段。在约翰福音书第五章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前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注意这个啊，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注意这个不信。39节，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小字，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个以为啊，应当改作认定，我们中文这个语气啊不肯定，是认定，原来认定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注意啊，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句话要留意，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45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够信我的话呢？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是基督教会圈子里面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普世圣经主日。普天之下所有神的众教会在今天主日讲台都要传讲关乎圣经本身的道，希望借助全球众教会众讲台众神的仆人同心一致的来传讲圣经本身的真理，来提高社会对圣经的注意，来兼顾信徒对圣经的信心，当然也愿意借此呢能够增加推广圣经的销路。在西方人有一句话，他说圣经啊是全世界销路最广而读者最少的一本书。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尖刻的讽刺，也可以说对教会是个严肃的挑战。圣经是销路最广读者最少的一本书，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很矛盾的话，但事实确实如此。根据圣经公会的统计，1975年去年全年度，去年一年全世界圣经的推销量达到是3万300万册，3亿300万册，全世界圣经有销到3万万册以上，那是全世界销路最广的一本书。 而这本书翻译成到现在为止翻译成1577种的语言，可以说占全世界各种语言中间90%以上，就说世界上90%以上的人都可以用到他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字语言来读圣经。那实在是一个天书，一本天书，那不是世界上任何书能够比拟、能够抗衡、能够比较。所以这样一本书销路之广，没有人能够比，跟他对比。但是读者之少啊，那也实在是非常之稀奇的事儿。你晓得销路这么大的一本书啊，有多少人天天读它呢？又有多少人把它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读过全本读过一遍的人？太少太少。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世界书读了好几遍的有，45经我们从小念，念了多少遍？古文词类传全套读过，也读了好几遍。资治通鉴很多人在念，小说里面红楼梦读了好几遍，飘看过好几遍。但是请问真正读圣经人多少？从头到尾这么念不间断有多少人？不要讲外国人，基督徒有多少真正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不太多。那个数量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可是我们可以从到各方面的反应，许多基督徒对圣经的陌生，可以看着这本书读者太少。销路那么大，买来做装饰品的太多了，买来做礼物送给人的太多了，自己肯念的太少，肯用心念的更是太少。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很大的讽刺。前不久一位美国的牧师啊来到台湾，他给我一点交通。他说他到了一些东南亚地方，有些人教会的长老们给他这个埋怨 complain 这个还发怨言。他说你看我们的传道人呢，在台上讲道讲得糊涂到这样地步，怎么糊涂法呢？他说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挪亚造方舟，这是不错的，挪亚造方舟。他挪亚造了方舟之后啊，又造了巴别塔，巴别塔也是挪亚造的。你看这个糊涂不糊涂？巴别塔怎么是挪亚造的？造了方舟又造了巴别塔，他用方舟造得很理想，就再造了巴别塔，也把巴别塔也是挪亚造的了啊。这个东西就证明他根本是传道人圣经都没有读通，都没有读懂，懂懂。还有讲更多离奇的话，他说约瑟这个人呢，在旧约有个约瑟，新约有个约瑟，他把两个人扯在一道。他说约瑟本来在埃及做宰相，这是个清官呢，这个宰相做清官呢，两袖清风呢，所以后来呢他只好做木匠，到了新约变木匠了。木匠因为玛利亚的丈夫也叫约瑟，约瑟是个木匠，就把两个时代扯在一道了，就做清官做到后来做木匠。保罗本来是个王，扫罗，对不起，扫罗是个君王，这个君王快看破红尘了，这个扫罗到了新约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传道人了，这传道了。因为扫罗后来叫保罗，保罗本来叫扫罗，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保罗就是从前做国王那个扫罗。他说这个国王啊后来看破红尘了，就来做传道，讲这样的道理。我不相信，但是你不能不相信，人家说的是言之灼灼，确实如此。许多时候笑话之多啊，都因为没有读经，买了一本圣经做点缀品，圣诞节买本圣经送给人嘛做礼物，自己从来不念。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实在求主怜悯。这本书销路最广，读者最少，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那也是撒旦的杰作，撒旦就是要这样，要你买圣经而不读圣经，送人读经自己不读，撒旦的工作。我们这一本书，面对这样一本书啊，我们应当用个什么态度来对待，是今天是要思想的重点。就是要一种信心，用信心来对待圣经，是任何一个人最正确的态度，对他用信心。刚才我们所念这段经文里面， 提到有四个原因，有四个原因拦阻我们产生那个所需要的信心，四种原因成为了拦阻，是我们没有信心，有一种不信的恶心在里面。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38节所讲的，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这个原因，因为没有道存在心里，我们没有他的道在心，所以我们不会产生信心。我们行事为人为什么动摇不定、摇摆不定呢？忽是忽非呢？就是因为没有道，没有神的道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不会信，不会信。用，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在第41节所讲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上帝的爱。第一个是心中无道，第二个是心中无爱，心里面没有神的爱，没有这个爱心在，也不会相信。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在41节说的，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第44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神来荣耀，怎能信我呢？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心中有虚荣，心有虚荣啊。第一是心中没有道，第二心中没有爱，第三心中有什么？有虚荣，虚荣心在里面，这也不能信，拦阻你信。第四就是在这里所讲45节，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啊，要告你们，摩西代表律法，他们宁可接待摩西不接待耶稣，宁可信律法不信恩典。换句话说，心中有律法，有律法。四个原因，心中没有道，心中无道不能信，心中无爱不能信，心中有虚荣不能信，心中有律法不能信。道是神的发表，神借着他的道把他自己发表出来，你要认识神要透过道，没有道你怎么认识他呢？爱是神的流露，神就是爱，有了神爱就活出来，神的流露。第三，心中的虚荣，虚荣什么呢？虚荣当然讲求得失利害，患得患失，这叫虚荣，就是虚荣啊。第四，律法，律法讲什么？讲善恶是非，这个善恶是非盘踞在心里，你也不能够信。所以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很客观的来分析，晓得这四种原因就构成了不信的恶心，拦阻我们来亲近神的话，拦阻我们来接受圣经的道，这四方面的原因。那往下去呢，我们就来从这四个角度啊来分析一下，我们用什么方法挽回，把这四种错误的态度纠正，把这四种原因消灭，好让我们里面大有信心，成了一个真正蛮有信心，对圣经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第一个讲到心中无道，没有道，用什么方法来能消灭这个原因？那就是39节说，你们要查考圣经，你们或者应当查考圣经，那个小字说应当查考圣经。这个查考圣经啊，这个查考并不是研究，这个英文翻叫 research 就是反复搜寻，这是最好的翻译，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反复搜寻的意思。我们对神的话不是用研究、批判、怀疑、分析、演绎、归纳这套方法不能用，这是对世界的学问必须要用这种方法研究 study 或者是 investigation， 这种的态度只能对世界的学问，但是对圣经不能去研究它。所以讲什么圣经研究班呢？这个研究两个字大有问题。我们不是研究，什么叫研究啊？研究是说看看它到底对不对，研究看它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挑剔的，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有什么不正确的。研究世界的学问都应该采取研究态度，不能够盲从，不能够盲信，那是因为世上的学问，世界的学问 都是相对的真理。每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在修正，都在一版一版的修正，因为它不是代表最后的真理。相对在这一定的，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之下，它是真理。时间空间的因素改变，它就不是真理，或者说它必须要修正的真理，那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是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圣经是最后的真理，无可增添也不能减少，这是神的启示。如果圣经还需要修正，如果圣经还需要增补，如果圣经还需要什么加以研究批判，指出它什么地方不够，什么样错误，那根本就不要读它，那就不是圣经。你晓得圣经这本书在原文什么意思吗？因为叫 Bible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就是 Biblos。 Biblos 什么意思？ Biblos 什么意思？独一无二，就这一本独一无二的书，这就是英文的圣经从这儿出来演绎出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书，没有第二本。上帝所启示的真理都包含在内，涵盖在内。虽然有许多东西现在时代越来越新了，很多新的事物出现，但是你要晓得无论怎么新，不离开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都已经把它涵盖在内，包括在内，没有一个新的事物出来不能够引用圣经的原则去解决它，去处理它，没有，都可以。圣经这本书是讲原则的书，虽然细节方面很多新的东西出现，但是这个原则永远是对的。用圣经原则去衡量它，去处理它，去应付它，都是能够恰到好处的，恰如其分的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主。刚才我们弟兄的祷告，上帝把这本书留给世界，这是上帝的恩典。林肯呢，美国这个总统林肯，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很欣赏他，实在他有很多好的话，好的佳言异行啊，能够给我们基督徒做榜样。他说一句话，他说上帝把圣经赐给世界，那就是上帝给世界最佳的礼物，最佳的礼物啊，最好的礼物是这个。一个契诃果，这是丹麦的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他讲一句话，他说圣经啊是天父，天上的神，父神天父给他人间的儿女一封信，一封信里面，一封家书，一封信里面有你我的名字和地址。哎，名字地址都有，这怎么讲？圣经是天父赐给世界的一本 一封信，这封信家书啊，我们竹报平安的那个家书拿到手上很宝贵，竹报平安，有人讲啊，竹子是个个平安的，个个那个竹，这是平安，圣经赐给人平安的书，家书一封，一封家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今天这个烽火不止三个月，三十年下来一直在那烽火，是圣经给我们真正何止万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话语胜过千万的金银，比金金更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宝贵的很。那么这个书为什么讲它是有你我的名字在里面？因为你我的名都在里面，我们的有一个总名称就叫做罪人，罪人，我们的名字都在里面。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两字把你包括在内，把我包括，把他包括，我们都在内。神爱世人，爱你，爱我，爱他，都在内，东方西方各种种族都在内，我们的名字都在圣经里面。还有我们的地址也在那里面，什么意思？我们的地位，原来在亚当里面是犯罪，要被定罪，要灭亡的，要下地狱的。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得救，得着神的恩典，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原来是被定罪，现在是蒙恩典，这是我们的住址。原来是走向世界的，往越来越日趋下流的，现在是日增上流的，这是我们的家，不同了。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不在人间，不在地上，地上是寄居，是客旅，几十年一过都走了。所以我们的名字在圣经里，我们的地址在圣经里。这是契诃果，这个是丹麦神学家很有名，他所讲的名言，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这是发深省，能够真正思想到圣经本身的奇妙。那么查考圣经我们用什么态度呢？反复搜寻 research， 就 research 很妙 ，search 搜寻了，反复搜寻就是研，就是研，所谓研究了，翻到研究了，实在是反复搜寻的意思。这个查考了，圣经翻的查考就表示说要怎么查，这个查不是说查的对不对，查在哪里？这个经文这一卷经文所讲的重点在哪里？和我的关系在哪里？这里面的教训在哪里？我应当注意的启示亮光在哪里？我应当纠正的在哪里？我应当接受的在哪里？要查，要查一查，考查考，这个考不是考据，翻作查考查考，那就是考验的意思。我们一方面查经文，一方面考验我们自己到底能够遵行多少，能够遵行多少神的旨意。不是把圣经当作一本理论的书来看看，有人说把它当作文学来欣赏欣赏，那是圣经的文学价值很高啊。所有念外文系的同学都知道，所有念外文的系统没有一本有不念过的 King James Version 那本 Bible， 这个英文的圣经都要念，那实在是最高级的一个英文 Classical English， 那非常美非常高级的，那是因为这文学的修养之高啊，没有话说。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单单当作文学看，有人把它当作科学看，因为这里面很多科学的真理，约伯记里面讲的很多科学的真理都是与今天现代科学完全符合的。有人把它医学来看，这有很多医病得医治的方法，有人把它当作无论天文地理历史文各种都可以，你学哪一行你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则，找到你可遵循的原则，一生一世不能放弃的原则可以找到。这实在是一本奇妙的书，那世上你哪去找这样的书？你要什么他有什么，你需要哪方面的指示他就给你什么指示，任何的难题他有答案，奇妙，真是奇妙的书。查考经文要查考，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有两种不同的查考态度，一种是要得知识的，一种是得生命，得生命。所以他说，主说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来得生命。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礼拜四晚上在副堂有查经，中文查经做了满满的100多人坐在那里，那恐怕是在可以说在台北一个教会里面恐怕是人是相当多的一个查经聚会。现在有的人告诉我他们参加过3-5个人都有，十几二十个有，我们上100人的聚会啊，那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查经聚会中间，就是用圣经解释圣经，一章一节的，就是让神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没有掺杂，没有任何掺杂，纯净的牛奶一样，没有掺杂别的水进去，没有掺水。因为神的道本身就是能力，人需要的是听神的话，不是听人的学问，不是听人的说什么东西理论一套，乃是要神自己的话才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心灵的饥渴得到饱足满足。所以这个查经啊，我们查经的时候有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两种不同的态度都有，一种来得知识，听一听，多增加一点圣经的知识，多了解圣经说什么啊，把那些人物的见证啊记住了，把那些历史经过的年代什么记住了，把一些什么地方可以拿来作为做见证的用的这经节把它记住了，这好不好呢？这不能说坏，我们查经也要记住这些，但是更要紧的是进一步，不能停留在光是听，听在脑子里面成为我的一个知识，要把它藏在心里，不是听在脑中，要藏在心中。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可见我们常常会得罪神，但是有神的话在里面呢，就不会得罪了。什么道理呢？刚才讲他的道存在心里，就产生信心，凭信心行事为人，靠圣灵的引导做人做事。我们虽然不敢保证100%的不错，至少能够把我们的错误减低到最低限度。我们需要有道，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藏记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没有神的道在里面，你在外面怎么做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有神的话出来，实实在在，非常扎扎实，扎实的很，踏实扎实，非常牢靠稳当。有神的话， 所以我们来查神的话，不是单单记一些知识常识满足我们的头脑的一种需要，乃是要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做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你要到我这来得生命，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道就是灵，道就是生命，道也就是光，都在我们里面。当你有神的话在心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能不丰盛起来，你的灵命就会长进，你这个人就天天改变，变化更新，一天一天不一样，你自己都觉得稀奇。为什么？你如果有写日记习惯，你就知道我是有写日记习惯的。写日记的人呢，你再翻翻去年的日记，今年比较比较，前年的，五年前，十年前，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对照对照看看，日记最容易把一个人灵魂写出来，看看你的灵魂怎么样，就不一样了。你以前的行怎么样？总是以我为中心，我自己立场站稳了啊，我们想我站稳了，我也不侵犯你，你也别侵犯我，总是很稳。我们像那不是这样，一般人都是如此。但是你信了主怎么样？会忍让，你怎么说我，怎么样攻击我能忍让，我不会立刻来报复你，对付你怎么样？你侵犯我的立场吗？你让他侵犯我了。我们在主里面退到主里面去了，我们隐藏到主里面去了，我们和人之间没有界限，没有界限了。有界限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争那个线立场吗？除了信仰之外，我们没有界限，信仰是唯一的例外，你不能让步。这里说不要信耶稣了，你不能让；这里说否认耶稣神的儿子，你不能让；这里说保险没有功效，你怎么能让？说没有复活，这个就彼此都不能让。这是要坚持到底，信仰之外什么都可以让步。我告诉你，你要什么给他们，因为我们隐藏到主里面来了。到了主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稳妥了，就碰不到我了，那个摸不着我。我们常常被人摸着，钱财会摸你的心，学位会摸你的心，爱情会摸你的心，人家的诽谤摸你的心，人家陷害摸你的心，是非观念那种患得患失都会摸你的心。你躲到基督里面，这些都摸不着你。主在前面抵挡，你隐藏里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能不长大。所以我们来查经，查好圣经，或者你自己灵修，每天灵修，或者是你在教参加教会的查经啊，都要记住这个原则。不是每天得一点头脑的满足，乃是心灵中间的饱足，心灵中间的安息。有神的话进来了，里面实在有安息。你今天无论遭遇什么大灾大难、大风大浪，你里面有话在，有神的道在，信心出来了。有信心还怕什么？信心就是一只手，可以支取神的丰富；信心就是个眼睛，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奇妙的神，能够得着我们在人间所得着不到的这个爱，都是凭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重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查考圣经而体会不出来，或者说享受不到那个信心的奇妙。所以在这里讲，要查考经文呢，我们要查考经文，要得生命的方式来查考，这叫生命查经啊，生命查经啊，而不是常识查经。原谅我说，有许多在念神学的人，追求了很多，因为我在神学院好几个学院教过书，我实在体会到这些神学生的痛苦。很多学校的安排作业课程，多半是满足头脑的，都是世界的，都是些学问。很多在国外的神学生拿到神学博士，他不相信神了，他把神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一个学问来研究，研究来研究去，批判来批判去，分析来分析去，归纳演绎这么一套，弄到后来说神就是个观念而已，神就是观念而已，完了，没有了，神就是个观念，神没有位格的，变成没有位格了，神就是这个观念，就这么一个。你看研究到后来变成这个样子，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不是得生命的查经，这是得知识的查经，把上帝当作一个哲学对象来研究它，这实在是很可怕。这样的人当然没有信心，这样的人连得救都没有得救。你不要认为他神学博士一定得救的人，好多在国外拿到博士他否认神了，他又把上学问来研究。所以我说你不能用 study investigation 这方面去研究他，应该是 research 反复搜寻，搜寻好像搜宝一样。箴言第二章说，
搜求他，又搜求隐藏的珍宝。我们如入宝山，岂可空口而回？空手而回？你进宝山不能空手回来，要抓点金啊、银啊、什么矿物拿点出来。宝山嘛，你进入宝山怎么能空手出来？我们读经是入宝，就搜宝，搜寻宝藏。在搜寻宝藏的时候，我们总有所得，不能一无所得。你一无所得，你就是那就是什么都没，你根本没有心来读。我要不虚此行啊，你进去了嘛，得到一点。所以每天读经，我在这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建立过读经的习惯，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了。睡觉以前读一节经文也好，哪怕读一节吧，不要一章，一节就可以吧，读一节，你试试看，日积月累呀、啊，这样的时间一长啊，你看见那个神效果出来了。只有读经能够挽回你那个冷淡消极的那种这个不冷不热的这种光景，只有读经，神的道藏在你心中啊，你就起来了，火热起来了。查经，查考圣经啊，来得生命，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儿。第二，我们为什么不信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心中没有神的爱。那么心中没有神的爱，有什么方法来挽回呢？罗马书五章五节有句话，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要想使里面有神的爱来增加我的信心，有一个方法，圣灵，依靠圣灵。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圣灵把神的爱啊浇灌在你的心里。一个人什么时候正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呢？最好的凭据乃是说的爱心火热起来，爱灵魂的心大起来。因为圣经说嘛，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要真正有圣灵在里面浇灌，你就不能没有爱，一定会活出爱心来。这个爱心是什么呢？这个爱就是由于神的爱，不是人的爱。人的爱我们不要圣灵浇灌，你也有我也有，谁不爱父母妻子儿女都会爱的，谁不爱自己可爱的那个朋友啊都会爱的。但是上帝的爱不同了，上帝的爱来了会叫你去爱那不可爱的人呢、啊，爱那些跟你一天到晚捣蛋的人，对做对头的人呢、啊，会爱他，会爱仇敌、啊、这是上帝的爱，不是人家的爱。人家的爱就是从正面的看，好的方面看。上帝的爱不但是正面的爱有，连反面的爱都有，不但朋友会爱，连仇敌都会爱，这是上帝的爱。所以真正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了，那个时候你就晓得了你是有圣灵充满，浇灌在你里面。这个是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份爱，没有这份爱的话，我们只有在主面前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因为神就是爱，当神的生命实在进到你里面，你就不能一点爱都没有啊。我们只能说爱得不够，爱得太少，爱得太小，爱得太弱，但是不能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信神。当然我们对仇敌的爱是很勉强，很勉强的。这个人明明是我的对头，我怎么爱，爱不起来，怎么爱呢？感谢主，你是爱不起来，我也爱不起来，谁都爱不起来，爱不出来啊。但是当圣灵浇灌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可爱。我有首诗歌讲到，真是这样，当圣灵啊浇灌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一个人不可爱，没有一个人不可爱，没有一个人。我们的爱没有选择的，没有什么限度，没有选择也没有限制，无限量的爱，而且没有选择，谁都可爱。当我们人狭窄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去选择爱，都是选择性，有选择性的，而且不一定都是爱父母妻子儿女，有的时候你也不爱父母妻子，讨厌父母的，也有人这样的啊。夫妻之间也不是常常相爱的，也不相恨，相咬相分都会的。但是朋友也不是一直到晚是朋友的，英国人讲的，世上没有永远的一个朋友，也没有永远的仇敌。你把他看透了人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有基督的爱在里面浇灌着，你真实的爱是无限量的，爱也是不选择的，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你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心，有上帝那个悲天悯人的心的，真正的大的大慈大悲的心啊，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圣经讲上帝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啊，这样的心怀意念呢，是在证明你里面有圣灵的浇灌，要不然没有办法做到这样。谁能做到？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浇灌，我们才能够常常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不是说今天哦能爱，明天就不行了，还要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着，你才有力量去爱那些人啊，特别是那些死罪的，你觉得他可怜，不是可恨，你觉得他值得怜悯。你再想想，你我在神前也是死对头，这个人做我的死对头，我对上帝的死对头，我常常在那边抵挡神呢，做许多让神伤心的事情。那想想看，我们对待神的态度和人家对我的态度一比也不能比的，人家对你怎么坏还不如我对神的坏。我们多少时候羞辱神，让神伤心，让神难过，让神流泪，真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成器，不成器，不成气候，不成材料，我们真正是让上帝伤心。因此这么一想的话，你基督的爱流露出来的话，就没有一个人不可爱了。这个神的爱心在里面呢，也需要神的道在里面，常常有他的道在里面啊，天天熏陶你，熏陶你。神的道在熏陶的时候，你就是一切恨意都化解了，恨意都化解了，都化消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的帮助。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心中有虚荣也不能够信，就说主说你们要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呢？不能信我。可见有这个荣耀的观念。什么荣耀？有的有一本中文的圣经翻的称赞，你们互相受称赞，就是互相标榜，互相高举，要得人的称赞，要享受人间的荣耀。人家说你好就高兴了，说不好心里就难过了，讨厌了，要报复了。这种患得患失的心，就是得失的利害太强烈，这种心就是说互相受荣耀。人都要面子嘛，你让他丢面子怎么行呢？人这面子，这个面一张皮，这皮表面撕破了。神今天常常借着环境撕我们的皮，撕我们皮。你要面子偏给你没有面子，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越怕出事越有事，越怕儿女出毛病就偏偏出毛病。你想真是这样子，真是这样子，奇妙。那不是说上帝开你玩笑，那是因为你我这个人最怕你那个弱点在哪里。我们的弱点是最怕那一件，那就是你的弱点，我的弱点。我们最怕什么出事儿？最怕家里出事儿是吧？这是我们的弱点。撒旦就攻那个弱点，神就批准你攻他攻，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回到主里面来，该认罪就认罪了啊，该对付的对付了，求主怜悯赦免。这么一来就学会了谦卑了，这样一来呢，也就学会了怎么样的会舍己了，不要老是为着面子，为着荣耀。我们常常被人家误会，常常被人家攻击，污秽论断，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免的功课。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过这个，你还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我敢说你不是，你从来没有经过试验，没学功课嘛。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心中有虚荣的心啊，信心也起不来。我们常常自己患得患失，那个患得患失的心把自己夹在里头，唯一以自己的尊荣为重，那么神就没有荣耀，神就没有荣耀。所以这个心中有虚荣的时候呢是这样，而且呢不接待主。那上面讲到，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别人奉自己来，你要接待他。这种爱慕虚荣的人呢，常常接待错了，该接待的不接待，不该接待的接待，真是这样的啊。我最近写一首诗歌，我们都是孔孟之徒啊，本来是孔孟之徒，现在蒙恩接受基督了。那不是说孔孟不好，孔孟是人中的最好，没有话说，人中之圣，真是没有话说。我是教哲学的人，原谅我讲，虽然我读书不多，但是我实在看见东方西方的东西，没有像我们东方人在讲境界，讲这个伦理说，这是我们东方最高讲得好。而东方的中国，我们中国人实在孔孟之道第一流的修养，其他西方人比不上，实在比不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我们不能接待，不能单单把这个修养之道接受进来，把孔孟之道接受进来，而把生命之道弃绝了，那是本末颠倒，本末颠倒。我们应当先有底子，什么底子？生命进来，信耶稣得永生，永生进来，这个生命进来之后，成为一个道在里面运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去实行孔孟之道。那个孔孟之道对我们就是头头是道，都活了，都活了。 今天如果用自己不要信耶稣，用自己的修养功夫修心养性来做，做一辈子都做不好，做得不能弃船。但是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真正做个口梦之徒了。先要成为基督徒才有资格做口梦之徒，这实在是真理，实在是真理如此。所以在这儿我要请诸位留意，我们接待不要接待错误，我们要接待主，让主进来，有了根，有了底子，然后靠主的生命把口梦之道都行出来。